你今天梳妆台烫面有这么多瓶瓶罐罐，到底该怎么擦呢？你常常听到就是一些网红啊或者医生啊，哦，我们讲很多很多的有效的成分，那今天这些有效成分它怎么堆叠呢？我们要先了解说，今天我们是要看保养品有效成分，还是你今天要依照化妆水、精华液、乳液、乳霜来做一个分类？那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用化妆水、乳液、乳霜、或是精华液来做一个分类，因为理由这个是跟每一家保养品牌他们所设计出来的产品或是他后面那一个配方师他所想要做的事情会不太一样。我们应该是去看你今天保养品里面有哪一些有效成分，而去决定就是说，哦，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今天你做这些保养呢才能有更加成的效果。所以今天这个主题绝对是用有效成分，你哪一些有效成分可以堆叠，哪一些有效成分可以加成来做一个讨论。因为有效成分实在是太多种了，例如说你今天看很大的品牌，他们可能一年他们会出一个 Orchid 兰花，有一个品牌他们就是用兰花，那又有一个品牌他们就是用蜂王乳，然后有一个品牌他就是用海洋的东西。这些有效成分呢它其实千奇百怪的，然后每一年它都不断的在被研发。今天你看我的 channel 想要学一些真正医学真正科学的一些成分，我来告诉你有哪一些。它这几大成分有去角质的，包括一些 AHA 啦 BHA 啦，好，例如说像什么果酸啊、水杨酸、乳酸、氨基酸，这些东西。第二大类呢它就是维他命 C， 然后第三大类呢就是玻尿酸，然后第四大类是我的最爱，就是 A 酸、A 醇、A 醛，好，维他命 A 衍生物。第五个呢，我偶尔提到，好，但是接下来会提更多，叫做 niacinamide 烟碱酸，维他命 B3 这个成分，这些 active ingredient 它其实 goes on and on and on and on。刚刚我讲的这五大成分，其实它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保养品成分，是我们的基础保养。还有其他的小类，就是你想你要干嘛，例如说你要美白，那你就去找美白的成分，去看美白那一集。我可能会提到其他的东西，例如说 arbutin、kojic acid、hydroquinone 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成分。你今天你要抗老化，你可以找一些peptide 的成分，或是蓝铜之类的。光是你能够这个基础保养你能够搞熟了一到五的成分，你知道，怎么去 layer， 然后什么加什么 会增加它的效果，你今天你的皮肤光是一个月后你都会感觉到不一样了。有一些专家，例如说有一些网红啊，或者有一些皮肤科啊，他说 A 加 B 不可以这样用啊，理由是因为 pH 值或怎么样子，或是 C 加 D 可能会降低它的功效，或是 D 加 E 它可能会有强泵。好，你觉得我会怎么讲？我一定会说这没有这回事。OK， 你想想看，你今天所有的保养品它80-90%其实都水啦，除了你今天有一些乳霜它可能油成分会加到40-50%，或是凡士林还是 100% 的油脂嘛。这一些液状的东西，请问一下，它一层再涂上一层再涂上一层，请问一下它会怎么样子？它会和在一起，你今天擦完一层之后再第二层擦在一起，再第二层，
所以他们才是不能一起用，因为他说它会和在一起啊，所以
它和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会影响它的效果，是有相克的组合。
OK， no， 没有什么相克的组合，各位亲爱的，这个叫保养品。 OK，
有人说烟碱酰胺加 C 会失效，
不会，烟碱酰胺加 C 绝对不会失效。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是我要打脸他就不是就对了。成分这件事情它没有对与错，只能说这个 pH 值或许会影响今天它的成分吸收。各位亲爱的，请放轻松好吗？他们就是保养品而已，保养品就是保养。好，你会看到一些效果，它并不是例如说今天很 serious 的，例如说这颗药不能跟这个药吃。 Guess what， 在西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药，只有少部分什么这个药不能跟这个药吃，因为它会增加什么肝脏的代谢，所以会让药效降低。今天保养品它其实绝大部分刚刚讲的这一些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差。好， 今天擦了一层，再擦一层，再擦一层，其实他们最后都和在一起了。只是说它里面的有一些就是配方，它可能会让它有点起一些屑屑，那可能知道说哦，这一罐跟这一罐不要 mix 在一起，但是并不是它的最主要的成分产生出什么交互作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刚刚我讲的那五大类的成分啦。我们先来讲 exfoliant AHA BHA 水杨酸、甘醇酸跟乳酸这些东西，它们通常在 pH 值设定上面都会比较低，会比一般的乳液、乳霜或是精华液或是 toner 来讲的话，它的 pH 值通常都是比较低的。 果酸跟水杨酸它们就是需要在 pH 值在某一个程度底下它才能发挥一些作用。好，但是你今天你在开架式或是你今天一般手上能够拿到的这一些酸类的东西，它的 pH 值其实也没有到很低，它是 pH 是 3.5 以上。好，所以它真的也没有低到哪里去。然后你在想嘛，我们今天我们擦一罐水杨酸之后，好，他说它上面这个 pH 值是 3.5， 因为只能 3.5 以下它就是算违规了。请问一下，到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去测你的皮肤，你会还是会觉得这个 pH 值是 3.5 吗？一定不会嘛，它会被你释放出来的油脂还有你的皮肤会交互作用，这个 pH 值马上就回到我们皮肤的弱酸性了。 pH 值只是在今天你皮肤上面那么一下下而已，所以这个 pH 值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议题。那我们真的很学理来讲了， pH 值比较低的它今天可以跟着搭配你今天的维他命 C 一起用，例如说果酸、水杨酸、杏仁酸，好，今天 pH 值比较低，那你为了要让这个维他命 C、like dissolves likes 嘛，好，那你今天 pH 值比较低的维他命 C 你也可以跟果酸、水杨酸、杏仁酸一起使用，那去增加维他命 C 的功效。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成分啦，好，维他命 C 它其实学问很大，好，它有各种不同的衍生物，被研究最多的叫做 ascorbic acid， 它必须在 pH 值比较低的情况之下才能发挥它的功效。然后它的衍生物呢，像例如说 3EO ascorbic acid AA2G， 例如说 ascorbic acid glucoside， 它其实是在一个 neutral， 不见得一定要在 pH 值这么低的情况下使用，它们也可以发挥出很好的功效。 pH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没有那么一定，你今天你去看成分，好，到底可不可以 layer， 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一定，好，就是还是一样放轻松。好，你今天擦上去你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让你比较红一点，再慢慢 build up 你自己的 tolerance。 维他命 C 跟防晒是很好的搭配哦。维他命 C 它是 sun protection， 不是代表说你可以完全 skip 掉你的防晒，今天维他命 C 先擦一层，然后你就能增加你今天防晒的功效，所以你今天擦了维他命 C 它是多一层保护的意思。第三个呢，它是玻尿酸，全世界最常使用的一个保养品成分。玻尿酸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humectant， 意思就是说它会吸收水分，它跟你的 moisturizer 玻尿酸再擦一个保湿乳液，你会觉得效果更好。玻尿酸擦进去之后，它会吸收例如说大气里面的水分，我们室内的干燥程度是例如说50-60，它比你的皮肤现在应该是70-80的水分，那请问一下那个水会怎么流？它会流出去，哦，你会因为擦了玻尿酸而更干，所以你上面你还要再加一层比较偏油一些的东西把这个水分锁起来。所以大家就会说哦，你要补水，补水就是在玻尿酸这个地方，然后再锁水，再加一个保湿乳液。但是如果你是豆粉，拜托请不要，好，因为你自己的保湿乳液就是你的皮脂腺了，好，就是这个不要。好，玻尿酸呢它跟其他的所有的成分 it goes well with everything， 好，维他命 C 啊，好，然后还有niacinamide 啊，好，然后 sunscreen 啊， HA BHA 它都可以 mix 在一起。第四个呢它就是 retinol 了， A 酸、 A 醇、 A 醛我们讨论过很多了，又可以治疗痘痘，又可以抗老化，又可以你有一些色素痘疤，然后美白，这一罐一罐打死 A 酸、 A 醇、 A 醛这个东西它应该要跟哪一些成分相互作用的？我认为应该要跟一些抗氧化物，比如说维他命 C 也是抗氧化嘛， glutathione 也是一些抗氧化， Q10 啊，哦，维他命 E 啊， peptide 啊，哦，这些东西它就加起来，哦，跟 retinol， 哇，这个效果一定是 很不错的了。有一些医生就会觉得说，哦，维他命 C 不能跟 retinol 一起用，他们的理由可能就是又是跟那个 pH 值有关，因为维他命 C 的 pH 值比较低，那 retinol 它要在比较中性的环境之下，它才能够启发它的效果。如果说你今天维他命 C 你是比较 neutral 的，那它就可以跟 retinol 就可以一起用，它其实跟 formulation 很有关系。好，并不是说哦 A 跟 B 一定不能使用，还是放轻松，你要怎么用通通都可以。你在开始用维他命 A 的时候，哦，你已经好痛好痛好痛了，那你今天你该再去用 AHA BHA 吗？不应该， OK， 因为它太痛了。除非你是脸上粉刺很多，然后乳型螨虫非常多，然后老废角质非常多，你很想要赶快把这些东西能够处理掉，在能够忍受的情况之下你一起加上去，你如果觉得你可以忍受你就做吧。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一个干性肌肤，好，然后你第一次接触这么重的 A 酸 A 醇 AHA， 好，所以这个还是看你的皮肤，每一个人的皮肤都不一样，所以你还是要 listen 你自己的皮肤。哦，我今天很痛了，你就减少一点吧。 A 酸 A 醇 AHA 呢，它会引起一个皮肤的急性发炎反应，尤其是你今天很密集的擦，或是它浓度非常的高，可以跟 niacinamide 一起。 niacinamide 它是一个抗发炎，然后它可以稍微降一点皮脂腺的一个功效，然后它又可以美白，所以它是一个 all rounded 的一个成分。 retinol 再加上 niacinamide 可不可以？一定可以嘛。 niacinamide 是一个 neutral pH， 好，Retinol 也是一个 neutral pH， 所以他们 like with like， 一个会红，然后一个可以降红，所以它会减少病人的不适的感觉。
第之前讲说它把你皮粘回去会影响它的效果，
我们就不要擦太厚重的啊，就是这个最后它还是牵扯到它的这个质地。然后 第五个呢是 niacinamide， 也是一样，跟玻尿酸一样，它是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看这个最主要的成分是 niacinamide，哦，你就可以很放心的跟你其他的成分一起用，因为这个东西很少会跟其他的任何的成分它有交互作用，然后它的功效又非常的多，你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质地的问题呢，它有一个 general rule， 就是你要先擦比较水状的，你先从最稀的开始，然后再比较稠一点，然后再到最后，如果你今天你皮肤真的很干，你到你的乳霜。乳霜这个东西或者是凡士林，好，他们这些东西它有很多的油脂，油脂一放上去了，尤其是凡士林，哦，这一点你可以运用哦，例如说你今天在擦 retinol 这个东西，然后你开始要准备大脱皮了，但是你知道说我们嘴巴一定会动，眼睛会一直眨嘛，这两个地方它脱皮或是疼痛感一定是会最多的，那你就可以用凡士林先补一点在你的嘴角跟你的眼周，让那个 retinol 不要进到你的那个皮肤里面，直到你皮肤耐受了你再继续擦。一罐保养品里面它有二三十种成分，然后你今天如果擦了三四罐，你可能脸上就堆叠了四五十种成分。好，虽然很多它都会就是 overlap 啦，但是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今天保养品你一定要知道你这每一罐到底在干什么。好，然后我们人一定会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好，你先去弄你最主要的问题，你不要说，哦，我今天我要治疗痘痘，我要抗老，我要美白，要干嘛干嘛，你就变成堆了很多很多的成分在你的脸上，我觉得这样有点太贪心了，这个会引起皮肤不适的感觉，你可能会很容易过敏，它会造成太多了，皮肤没有办法吸收，你这样也是浪费钱。最可怕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擦了很多罐，哦，可能乳型螨虫都长出来了。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想法，其实你要增加保养品的吸收，其实就是你在洗完脸之后啊，你的皮肤还是水水的情况之下，你擦这些保养品其实它吸收效果最好，你等到它比较干了一点，它吸收效果就会降低一些。这个你可以运用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今天要功效 很多的，你就赶快洗完脸之后赶快擦。你今天才刚刚开始做 A 醇，你很怕怕的，你可以等你洗完脸之后等一两个小时，然后等你自己皮肤有释放出一些油脂了，你再开始擦，你的反应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重。以上是我对如何堆叠这些成分的一些小小的见解以及看法，拜拜。